那我今天想继续跟大家探讨的道理是大卫的五颗石子，这一段故事非常熟悉，那我前两次跟大家分享了不少，那我想今天把它做一个结束好了，不能再拖，好戏不会拖病啦，拖太久会厌烦，那我今天大概讲的就是大卫他要对付哥利亚的时候，那个时刻他一个基本的态度。那首先我们看一节圣经，我们用这一节圣经来做一个引言，传道书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十一节，传道书九章十一节，在旧约802页，802页，九章的十一节，我要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是很出名的一小段圣经。所罗门王根据他的人生体验，还有他观察日光之下很多事情，他感受到一个感触，也是一种结论。世上有很多人的条件很好，不管他是有形无形，这里说明哲的智慧的，这些都很抽象的东西，所以包括物质的也好，非物质的也好，有些人他就是一开始他就享有这种优势。但是在这里所罗门他做一个感触，这种天生快跑的啦，力战的啦，智慧的，虽然条件很好，他不见得在人生的终点总是赢面或者最大的赢家，不见得。所以他最后一个感想，为什么这些人条件这么好，为什么未必会赢？因为要紧是临到众人的机会，所以他把机会当作很重要一个关键。的确可是我们要详细来进一步来思考，如果机会临到你，你是不是一定会成功？也未必啊，对不对？我们一直在千载难逢等待一个好机会，有多少人好机会临到了，他没办法去应付或者好好的掌握这个契机？为什么不能掌握？有时候就是他的先天的条件不足，所以虽然他拥有些条件不错，可是要应付这么大的机会，机会出现他不一定总是笑脸迎人，哇，好机会让你很赏心悦目的，不一定我们平常讲危机，危险的机会，危机危险加机会，那是不好的事情临到。危机临到，有时候我们会讲就是转机，危机就是转机。所以如果一个危机出现在你人生当中出现的时候，有可能带来两种局面，一种你就是没办法去扭转或者掌握这个危机，你呈现了失败的遭遇，那就称为败机了。如果你的能力够，虽然你条件可能不足，可是你的能力足够的时候，你可以改变这个危机，造成转机，造成良机。 带来一个很好的场面。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两种机会，但是这两种机会我们把它合并，危险加上机会。为什么怎么有机会呢？没错，它是一个契机，瞬间之间，但是等于是你的能力的反应。好，我们这是我对我今天要讲的大卫的故事的一个前提，一个引言啊。那我们回想大卫，大卫面对哥利亚，哥利亚出现，我们先把它定位，哥利亚出现是危机还是良机？应该当时对大部分的人，对犹大国，对扫罗王来讲，应该是一个危险的场面，情况不利，对他的王朝，对他的国家，对他的家族，对他甚至对他个人，哥利亚出现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当哥利亚出来挑战的时候，包括扫罗都不敢应战，他的部下包括那些将军都不敢应战，一般人都害怕。所以当哥利亚出现，一个普遍现象，对犹大国来讲，那是一个危机啦。你想象，如果不是大卫出现，犹大国会怎么办？如果不是大卫出现，那个场面怎么收拾啊？那个场面，哥利亚挑战40天，一直嘲笑、咒骂以色列人，被骂、被嘲笑40天，还无可奈何，还不敢出去。虽然是摆正面对，不敢出去。所以当哥利亚出现，我们说出一个危机啊，危机瞬间一个切入点。对以色列国来讲，哥利亚出现好像一个切入点，撞过来啊，危机。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了，所以这些细节我可能不讲得太详细。对扫罗来讲，败绩，失败的败。哥利亚没有出现，他照常他的国家照常运作，他一样做他的国王，整个组织运作都照常。但是哥利亚出现的时候，对他造成一种威胁，不只是他个人，产生一个现象啊，有人这样形容，我后来想不错，这是一个信徒给我一个 idea， 我觉得不错。他说哥利亚出现，造成扫罗瘫痪。以前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扫罗出现了，本来就让大家很高兴接纳，身材很高人一头，应该也是蛮壮硕的。可是哥利亚出现，害扫罗很害怕，不敢出去。他的部下至少我们看到大卫的三个哥哥，最上面的三个兄长都在参与那一场战争，都是勇士，他们都不敢出去啊，他们是所谓的国家的栋梁干部呢。君王没有作为，臣子呢没有作为，当兵的呢不敢打仗。一个国家如果说从最高领导者到干部到全民百姓，虽然有组织，很好看哦，很好看的，军容很壮盛呢。你在战场还看到那个圣经还这样形容，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段圣经它的描述，你可以把它慢慢的转换想象，用这个来衡量教会的现象，是不是有一点那种影子？你把它套在一起去想象。所以哥利亚出现是危险，但是他暴露了扫罗所带领的国家 已经从里面慢慢崩溃，外面是有形无实的，外面还是有组织，还有君王、有臣子、有兵丁，啊，还可以打仗的出去。可是真正碰到该打仗的时候，不敢打仗。阿兵哥不打仗，那你这个国家怎么生存？将军不敢出征，国王也没办法下命令，不晓得怎么办，整个都瘫痪。暴露说这个国家哦，烂摊子，外表很好看。所以有一个结论，参考大卫不止收拾哥利亚，不止收拾要了他的命，他也收拾一个破烂的国家了。这个国家已经快没有前途，但是很少人会感受出来，因为他只看目前外表很好看。可是因为大卫打败哥利亚，这个国家的一直倾向败落的倾向，慢慢的被遏制。因为扫罗总共当王40年，那大卫也不是说马上接掌王位，还有一段时间缓冲，但是你可以看到，从扫罗做君王，然后慢慢的延伸到大卫，如果用他们做代表，扫罗的王朝还有进到大卫的王朝，这个过渡时期慢慢的转移，扫罗所建立的国家还不够强盛，到大卫呢越来越强盛，到他儿子达到巅峰。所以你如果用整个国家的倾向，还有看当时领导者来看，很清楚那个脉络，国家发展的脉络。所以大卫他不光收拾了哥利亚，他也不单挽回了扫罗的面子，他打败哥利亚也改变了一个前面的一个境界，这个国家慢慢会有希望，不会再这样颓废下去，不会这样有名无实的一直堕落下去，所以你可以想象，真的呢，君王没办法发号施令，臣子将军害怕不敢带领军队，不敢出征，这是什么国家？你可以用这个来衡量，或者来提醒我们今天教会的状况，因为教会是神属灵的国度，所以哥利亚出现是一种危机，我们把它拆开，危险加机会，很危险，对大家造成威胁。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到大卫的反应呢，危机出现，他要去突破，他把这个危机转换成一个良好的机会，不光他自己前途改变，这个国家的后来的命运也慢慢改变，这是我们在大卫的这一段故事身上所可以看到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7章，我早上只有讲一个， 我这几次讲大卫故事，每次都讲一个主题，都一个主题，很简单。撒母耳记上的17章，17章的48节，17章48节，旧约358页，48页，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好，在这里是两边，非利士人跟犹大人两边要接触，原本两边都是摆列对阵，摆列对阵，古代的战争各派出一个代表来挑战，这个战争我们看起来是哥利亚主动，所以他因为他很强势，所以他来以色列百姓前面 挑战40天骂阵，你们派一个人出来跟我对打，打赢了你们就算赢了啦。古代战争也蛮有趣的、啊、哦。以色列百姓没有人敢出去啊、哦。后来大卫出现了啊、哦，他跟哥利亚互相骂阵，前面这个是互相骂阵。好，最后一刻，我们刚刚读的48节，那是最后一个哥利亚啊，48节，非利士人起身过来了，往他这边过来了，大卫啊，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也迎上去呢，哦，迎上去，甚至是跑去，说我们等一下第二首诗用跑去跑去的，好，这是我想到他这一段经节用的经文，去找这一篇我们很熟的赞美诗，好，要勇敢往前跑，好。但是你不是光跑而已啊、哦、他往前跑去的时候，他跟他短兵相接，两个人接触，两个人接触的时候，你看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注意哈、哦，48节一开始描述整个战场的状况，哥利亚跑过来，以色列百姓这边的回应是怎么样？大卫首先，圣经记录他一个人，我要强调是他一个人先回应跑过去。好，51节，看51节，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下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52节，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以格伦的城门。以下省略。我想这一小部分哈，从47节、48节以后是小部分的特写啦。整个状况我们大概都知道，问题是这里是描述的更详细。整个一触即发的时候，我想给大家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大卫第一个先回应，那代表他很勇敢哦。如果在哥利亚代表危险，跟猛兽一样很危险，向他冲过来，他不是往后逃跑，他不是，他也是迎着哥利亚往前迎向他。哥利亚是危险，也是一种挑战，也是压力，他必须排除这个压力，所以他迎向他，那是挑战啊！但是我要先讲第一个，就是说大卫孤单一个人先往前冲，其他的以色列百姓呢，军兵呢，本来都在后面摆列队伍在那边观看。人之常情嘛，因为情战况不利啊，先不要出去哦，太危险了，先在后面观看，不对劲赶快溜啊，对不对？所以老百姓都站在后面，这些阿兵哥都站后面排列队伍，他们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动？当大卫打赢的时候，把哥利亚的头斩下来啊，两边的队伍都动。非利士人一看他们的勇士死掉了，赶快逃啊，回头赶快逃。以色列百姓这边呢，往前追。我先给大家注意那个角色啊，所以整个场面呢，等于是大卫先往前，后面当他得胜，他个人的部分得胜以后，军队才跟在他后面往前冲，构成着整体的一个全面的胜利啊。当然透过大卫的整个描述啦、啊，神的帮助，可是我要讲一个很现实的，也很残酷的场面。走在最前面，当时大卫还没有资格称为领导者啦，他是莫名其妙跑出来的一个小子啊，他还不是领导者，可是在他所站的地位，他走在最前面，他接受哥利亚这个可怕的挑战，他没有逃掉，但是他的勇气跟他的信心啊。那我们把这两个角色，他个人还有以色列军队，这样 抽出来看，合并。大卫是不是犹太人？是啊，他本来就是他们属灵，他们同一个同胞，同一个民族啊。问题是在这个场面的时候，他是无意中来探望他的哥哥，看到战争的场面，所以他自告奋勇，他出来。他还不是所谓的领导阶层，大家都还看不起他呢，而且认为他太年轻，而且你不是常规的战士啊，在我们队伍里面啊，没有啊。但是我们看他所做的啦，他所做的事工，把最艰难的敌人打掉，后面因为他的作为让他的军队他的同胞有信心跟勇气在后面跟进。因此在这个小小的场面，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感触。第一个，人生常常碰到很多危险的局面，你可以抉择，你可以逃掉，或者你迎向前去。当你掌握这个契机，虽然它看起来危险，危机嘛，危险加上机会，总是有一点点冒险。人生有点有些事情哈，其实很多很多机会，机会，但是里面也包含一点风险。有时候我们做生意、投资，也多少包含一点风险，对不对？不一定全部你能够掌握的，但是它是一个机会，危险加机会，所以有时候你必须冒一点风险。信仰上、事工上，有时候也可能有这种情况。第二个，我们从大卫跑在最前面做的事工，接着他的军队才配合往后面跟从。如果以这个整体来看，我们先姑且把这个提升到一个团体社会团体也好，教会属灵团体也好，你要让这个团体的运作达到一个很好的阶段，领导阶层，领导阶层很重要，他应该跑在前面以身作则了。除非他以身作则，后面人才会跟进，大家都在后面观望。我们的领导阶层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投入，大家都在观望。你不要认为没有人看望，大卫跑前面去对付哥利亚，后面的军兵都在看，苗头不对赶快溜，大家眼睛有关生死啊，眼睛都睁得很亮的。我在想教会里也一样，我们在这里可能刻意跟领导阶层的这些负责人弟兄长子分享我们没有特别影射谁，只是一种感触。领导阶层很重要，如果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看那些好的士师，几乎都是跑在前最前面。听说了，听说以前以色列那个六日战争的时候死了很多干部，为什么？干部都走最前面，很危险，可是他的角色、他的任务，他必须以身作则，做大家的表率。不光是现代的以色列历史，我们回归到圣经，我一看，哇，圣经里面很多，如果领导阶层能够做一个典范，或者以身作则，在大家前面表现的时候，大家会心悦诚服的跟进，会配合。好，我们看一节圣经做参考，士师记第三章这个是题外话，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好。士师记第三章，第三章的27节士师记三章27节，旧约301页，301页，第三章27节，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 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的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这一段哦，是四世纪当中所介绍一位士师，叫以户，他算士师的早期的很优秀的一个领导者啊。我们把他所有的四世纪里面啊，有正式介绍的12个士师啊，你这样分析哦，6个比较好，6个普通啊。哦，那6个好的里面哦，以户算很好的，而且排在很前面。后来还有第四章的底波拉，他们这前面这2-3位、都给，因为他们的出现跟他们的作为，还有他们的带领，让这个民族哦前途充满光明。那以户呢？以户，我们如果用结果还有那个影响的深远度，他对这个民族，因为他的作为，还有他的领导，影响到这个国家80年太平呢？你想80年，天哪，不是8年呢，80年呢？你说我们今天在台湾真教会传教要100年了，很多前辈弟兄姐妹前仆后继一直努力奋斗，到今天才100年而已啊！以乎那个个人的努力影响民族80年太平，不容易啊！那是个混乱战争的时代。不是没有挑战，四世时代是最混乱的时代，不是太平时期，是混乱的时代。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维持太平80年，史无前例的。一般最好的四世也是40年，它是加倍呀，80年太平。那我们在这里只是接了一小段，他先打败他们可怕的敌人摩押王。杀掉他又平安回来，然后他吹角号召他的同胞，大家起来，他不把荣耀归给自己哦，你看大公无私啊，他虽然已经杀掉最可怕的王，他觉得革命尚未成功，好，所以他吹角，大家起来跟我走，把剩下敌人打败，大家都起来跟随他。一样的画面，领导阶层走前面，以身作则，后面的群众会欢喜跟随。我在想教会也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这种理念。我们今天不断的在竭尽我们的力量，依靠神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希望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兴旺，所以我们也为这种花了很多的心血。教会是有组织的团体，属灵的团体，可是它有组织，有干部，其实大家在神面前身份都一样，但是因为工作，为了组织的架构的需求，有不同的职务，那都没关系，我记得在最近差不多这十多年左右我们在台湾的各教会大概都普遍的有一种觉醒啊，觉醒。譬如说，安息日下午的聚会，我们如果2点正式崇拜，我们大概会1:30，很多就会前祷告。普遍的很多教会都这样去推行，而且做得很好。可是有时候我会稍微发现，少数的教会虽然在推行这种圣功，很好的圣功啊，1:30时间到了，哇，有的摇铃，有的不用摇铃，就号召大家赶快到会堂祷告。我碰过少数的教会，一开始负责人带领，可是大家来祷告以后，一小段时间，你看，如果1:30祷告，最少我们会祷告到1:50左右，最少有20分钟了。有时候无意中会发现，本来号召大家起来一起祷告的负责人，他祷告个5分钟他溜掉了，他自己跑掉了。如果他想到重要事情，那无所谓，他变成习惯了，然后 别人哦，有样看样，其他的长子哎，嘛有样看样，哇，带领个五分钟跑掉了，让信徒自己在那边祷告。我看如果信徒还好，信徒是闭着眼睛祷告，如果他看我们的领导者跑掉了，我不晓得什么感想。我讲的是事实，我不挑明哪个教会，但是我总是碰过，这是我们的属灵的教会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战争是很残酷而很现实的，它不是做表面文章。表面文章像扫罗的军团啊，面对哥利亚摆队啊，摆列队伍，军容很壮盛，有君王，有将军，有兵丁，都有嘞，可以看，不能用的。战争不是这样，战争很残酷的，牵涉到生命，牵涉到存亡，国家存亡，组织延续的问题，所以它很残酷。那我们今天打属灵的战争，它也是很残酷。我们希望我们都打赢属灵的战争，除了你尽力以外，我们当然那个寻求能力的管道，但是最好的就是跟神交通，祈求神的帮助。所以你看大卫，他看到哥利亚过来，他去应战，这是他的信心啊。他本来表示他要去对付哥利亚，真的哥利亚来了，他有没有逃掉？没有。我们之前两次两个月的安息日讲过四篇，我还记得第一篇透过大卫打哥利亚的这个故事，第一篇我一个重点把它引用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人生。你人生你必须检视你的目标，选定你的目标，目标正确，目标好，值得你付出代价，很困难，但是目标很好，个人、家庭、教会都一样。检视目标，好，你确定以后，他可能需要你付代价，所以第二个，你要计算代价，你可能会失去什么，但是你欢喜，因为为神。第三，既然得失计算好了，你要拟定你的过程，因为不是说一触可及，不是说我今天下决定马上完成，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你要拟定你的步骤或者行程。第四，为神，所以心怀基督，我们之前四篇讲过这个。这些如果不落实的时候，你想如果都有计划、有目标、有爱主的心，可是你都是用嘴公公的啦，不落实的话，这些都泡汤了，都没有意义了。所以你要付出行动。他这里接受挑战，他必须付出行动。所以在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大卫，他真的要付诸行动，他也要跑上去迎接哥利亚，他是要对付他。如果哥利亚是一个危险，他冒着风险，对啊，但是他一直宣告，过去他就宣告他是靠神要打败哥利亚，如果神不帮忙那没办法啊。所以他不是说他对自己有自信，他不，但是他不认为他绝对可以掌握一切，要看神啊。所以他付出行动。好，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第一小段。从整体来讲啊，从整体他们搭配，然后很现实的领导阶层在前面做表率，会领导其他的众人，他付出行动。好，当他出去的时候，时间很短暂，我在想啊，在接触的之前那一小段时间，从他看到哥利亚来挑战，还有大卫问别人那个哥利亚是谁啊，怎么样啊，后来跟哥利亚骂阵，这样子一小段时间至少可以面对面观察。所以当下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在现在，我要干什么了？当下 过去表现很好，未来充满理想，现在呢怎么办？现在危机在门口呢，危险在你们面前呢，目前这一关你要应付过去呀，你不能不理他，他已经在你门前叫嚣了，你怎么办？当下最重要，人活着要集结过去的经验，过去美好失败没关系，我都集合了，整理成一个人生的智慧存在我心中，但是再怎么讲，你不能一直活在我过去曾经打熊打狮子，你不能 只活在那个世界，没有错，过去是那样，但是今天的局势呢，目前是哥利亚已经到门口了，你怎么办？你可以说我以后我想怎么样，那是以后，目前这一关你要先度过。所以 我个人在想，如果把这个整合的时候，大卫要出去对付哥利亚，跑出去的刹那，他必须至少他必须做一件事情，他很必须很专注，集中精神，当下怎么办？当下的是怎么回事啊？当下的状况是怎么样？来挑战的是谁？来者何人？他是谁？是熊是狮子？那是以前啊，现在是哥利亚。虽然大卫形容哥利亚也不过像狮子跟熊一样，那是他对扫罗的表白了，他认为哥利亚顶多跟熊跟狮子，他讲他以前年轻打过熊跟狮子，今天哥利亚这么无理，神会帮助我，既然帮助我打赢狮子跟熊，那神也会帮助我打败哥利亚，这是他的表白。那问题是实质上哥利亚是不是狮子？不是，对不对？所以他目前他要迎上前的时候，那个短兵相接的时候，你至少你必须专注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至少你心里要有看清楚，集中精神。你不可以说三心两意啊，无所事事啊，反正就出来而已啊，你必须专注掌握到他的所有的资讯，至少你可以一目了然的啦，你不需要在那里赶快打电脑，那个不要找资料的，你是目前可以观察到的。哥利亚的全身怎么样？充满盔甲、战甲、头盔、护膝，前面有助手拿盾牌，他还有背着铜戟，全身都刺啊，都是防卫的。你怎么打他？至少他必须知道哥利亚我现在要对付的人的状况是怎么样，他必须专注观察。很专注以后会了解观察到哥利亚的状况是怎么样，他毕竟不是狮子。所以大卫如果 他不是，如果他可以夸口他过去曾经打死熊跟狮子，对不对？他不，其实他不是夸口，他只是陈述他过去的体验，他相信神，他要表白神的能力，所以即使那么危险，他过去的经历神帮助他，他要表达的是这个神帮助我，神的能力啊！但是透过这个表白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线索，他的对手，不同的对手，不同的技巧。看一下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看为十七章啊，十七章的三十五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五节。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在未受割礼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这是我刚刚所说的大卫的他的陈述。这一小段圣经哦，我读了又读，想了又想，但资料有限呐。我想给大家参考一下，所以我后来 稍微做一个比较，我的感讲是很可能啊，这个因为资料太有限了，我只能凭这样一直读的感受，就是说你看他有办法抓住狮子的翠秋，有没有？他说他抓着啊，抓着他，揪着他的胡子。你怎么去抓狮子的胡子？你要用手啊，所以很可能他是赤手空拳，空手打狮子，一手抓他的胡子，不要让他跑来跑去，头摇来摇去的，一手打狮子啊。哦，所以他说我曾经打死狮子跟熊。哦，所以这是小细节了，不是很重要啊，哦，但是如果根据他的描述，他这里不是用刀，不是用鸡犬，都不是，很可能，啊，哦，这给大家参考了，这纯属我个人臆测，好，哦，跟得救真理没有绝对关系，哈，哦，只是读一读好玩，哈，哦，所以感觉到很可能哦，他是赤手空拳，一手抓胡子，然后一手打狮子，哎。他没有说过去这种场合这用这种方式神帮助我成功了，所以以后我永远不论碰到谁都是用这种方式，没有，他脑袋很灵活呢，灵活得很。他打哥利亚呢，他有没有抓胡子？你怎么抓？对方全副军装还头盔呢，你根本靠近不得他，可能哥利亚大概3公尺高，大概身材高大，前面还有助手拿盾牌，你连靠近都很难，连靠近都很难。你想啊，我以前那一招哈，那一招有效，应该神还是会帮助我。你要用点脑筋呢。所以我们今天哦，我一直觉得求神帮助我们在末后世代的信徒啊，除了信心勇气之外，要求神给我们更多一点的智慧，要变巧，很灵活，脑袋很灵活。你不是说我永远这一招走天下，传遍福音走遍天下，不见得，那是笨，僵化了，永远固定不变。至少你想一想，对手不一样的，同样厉害了，但是熊归熊，哥利亚归哥利亚，不同的敌人，完全不同敌人，他不能再用过去那一招。这是他看到哥利亚的时候，我想他短暂时间他就开始慢慢琢磨啊，琢磨。所以当他扫罗同意，好，你可以去打他，扫罗愿意把自己的军装借给他，大卫还试穿看看，人家的好意你不能拒绝的哦，试穿看看啊，不能动，没叮当呢，你怎么战争啊，你一动都碍手碍脚的，他就毅然舍弃，很好东西不适合我，不适合我们，很好的东西，理论制度不适合我们，好，放下，能够割舍，他还是习惯找这些习惯的，所以他去挑石头。我们看一下十七章的40节啊，扫罗同意他出去以后，他的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5块光滑的石子。他到溪边，到溪中挑选5块石头去挑选，这是他的预备。他习惯击拳甩石，所以他目前可以看得到的是手中拿杖，牧羊杖，因为他是牧羊人，啊，还有击拳是他们牧羊童平常会带随身携带的武器，很习惯了。所以他能够割舍扫罗军装，那不容易耶，啊，割舍。因为不习惯，要用自己最习惯的，自己最习惯的东西哦，发挥的能力最大。所以他用自己最擅长的。那我们看到他虽然宣告我要靠神，我靠神要打败哥利亚你，他有没有预备？有啊，他心理上预备，实质上也预备，捡5块石头，嘿，那是他的预备哦。他不见得5块都打出去，他只打出1块，但是那是他的武器呀，啊，武器之一。他先捡了5块石头放下来。所以我们讲这些哈，哦，他 他碰见哥利亚的时候，他应该不是用空手去打哥利亚，他用机旋，可以一段距离把石头甩出去，那就是跟第一次讲两次的方式工具用不一样。第一次空手，如果这个是确定的话，那这个因为这个资料有限，给大家参考。但是第二个呢，他用机旋甩石打哥利亚，同样的原则，神帮助我。所以你看他跟扫罗讲，神帮助我打败狮子跟熊，他对哥利亚也是这样讲，神会帮助我，同样的原则没有变，对神的信心。可是他付出行动的那个模式，那个工具不一样，那就是变化。因为不同的敌人，不同的变化方式，所以他必须脑力激荡。我今天看到的场面是这样，好，过去我们用的这一套很老，那是过去。如果以教会发展，以前是农业社会、工商社会，可能今天过去那一套模式可能有待商机或者修改或者修正。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脑力激荡。除非你很旺盛的生命力，很旺盛，你才会不断的研发新的路线出来。我们不是说新鲜新奇就是好，但是你要不断的革新，求神帮助。那你要有一个变化，你至少你要了解对方的状况。好，所以你要很专注，专注就是看清楚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你现在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你要看清楚。好，我要举三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第一个，耶稣谈到，我们直接用讲的，没有时间了哈，我时间已经快超过了。耶稣谈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章两个对象，一个是尼哥底母，第三章约翰福音，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尼哥底母是知识分子，肯追求，所以耶稣跟他谈很严谨的道理，重生，要重生。第四章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人跟他要水，后来耶稣就那个机会跟他谈活水的情缘，不同的对象，耶稣要把他们引到神的道理、神的救恩当中，切入点不同，因为不同对象。如果他跟撒玛利亚妇人很硬邦邦的只谈重生道理，我看根本听不下，也听不懂。所以因人而异，既然我们会很多事情会因人而异，改变方式，传道也是一样，道理模式不变，原则不变，可是你表达的方式工具可能会进步，可能会改变。那是耶稣的例子，耶稣要很反应很快，所以当你很专注的时候，你必定带来另外一个辅助的教训，反应很灵敏，你看得清楚，好，你要联想反应，反应要很灵敏，不可以迟钝。当你迟钝的时候，代表说你老化了，僵化的了，我现在形容越来越老化了，我进入七五高龄了。我十月份的时候，我之前几个月前就接到监理站通知，你已经七五高龄了，要再次的复试测验。你的驾照，我驾照是民国七十年拿到的，已经四十多年了，还要换新的驾照，所以他必须做一个新的测试。在那个新的测试当中，有一题我令很多人都很担心的，他给你看了一张表，里面有十种图画，让你看两分钟，看一下他把它盖起来，你写出来或者用讲的，你记得几样，他要测验你也没有痴呆了，给你看一下两分钟，很简单的图案，那我去的时候，因为我在医院检查，那个有一个护理师，他就说你不用写了，你用讲的我帮你写好了。那我一想，我一看那个十样图样呢，他要考你有没有认知能力，你的有没有痴呆，但是条件是 你如果只能够通过四个这一题章通过，我说我一直想给你看十样，只要记住四样就通过，还不简单？所以我心里想，只要通过四样很简单啊，所以就瞄一眼，根本不要半分钟，几秒钟我就看过了。我其实那个真的很简单，我没有死背，也没有很专注，我就要瞄一眼，我就稍微看啊。我后来十题里面一题忘记了，我心里就很懊恼，哎呀，我太自大了，一直想说过四题就好了其实很简单，用一点脑筋，它两排式的图案，它排两排式的。我从右边看，哇，最上面一把菜刀，菜刀跟吃东西有关系嘛，跟厨房那个有关系。它下面就两种果实，南瓜，刚好我爱吃的南瓜，还有香蕉，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的，我就去啊，南瓜、香蕉。吃完东西呢，当然要有筷子，要吃东西要有筷子啊，所以下面就是筷子。吃完东西呢，要刷牙嘛，所以他们一把图案是第五个，就是牙刷，然后一边玩了，另外一边，我一直想，另外，他最底下是一根笔了，我因为我都蛮不在乎的，我想啊，我反正我那个绝对可以过。我就瞄一眼就过去，结果那支笔我忘记啊。这个两部车，消防车还有救护车，我们在社会上常常看到的，嘿，消防车、救护车，好，两个啊。还有，因为它是交通规则考试嘛，最简单的单行道、人行专用道，这样我边记边理解，那怪我自己太自大。四题就过了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认真，还那么花的毛巾。那个护理师要等我看两分钟，我说不用了，不用那么久了，瞄一下就好了。结果我讲完九题，他也吓一跳，怎么瞄一下就会记得那么多？那问题就是说你要看到，你要反应很灵敏，其实那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了。所以你会反应越来越慢，代表说你慢慢僵化或者老化，个人会这样，难免。如果教会的事工它变成僵化呢，一成不变，没有弹性，你怎么去接受外来的压力跟挑战呢？挑战会前仆后继，过去、现在、将来不断的挑战一直会进来，所以你要大原则不变，靠神、靠圣灵带领，还有你自己的信仰的操练，这个一成不变。可是你把表达的方式跟应付艰难的挑战，你那个模式你可能要求神帮助所以你要反应快一点第二个我刚讲的耶稣那个就是不同的人谈到，那跟我们今天在教会传福音有关系，所以他对不同的人谈到有不同的模式切入点，他一样要把救恩传给对方，所以他必须观察什么样的人。好，第二个我用保罗来讲，我直接讲，有一次保罗受信仰的逼迫他被抓去，然后他得到一个机会，在一个他们的公会可以为自己辩解那很多公会的人啊，很多反对信耶稣的人啊，很多犹太教的人啊都在那边当听众。那使徒行传二十三章，那个出处是在二十三章第六节这里，我不翻了保罗要开始讲他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一看，你看他定睛看场面，他看群众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这两派信仰不同，立场不同，所以保罗一看，一半是法利赛，一半是撒都该人，至少他要减少那个敌人的反弹啊，所以他就讲但是他看出一半一半，所以他就讲他为什么他今天被抓，他为了神啊，为了信仰，有复活的道理啊法利赛一听，哇，这个人信仰跟我们立场一样，该感觉的就跟那个另外一半的撒都该人冲突了，他不用自己去拼命，他很厉害啊， 他就化消那些本来全部敌对他的人，化消一半，让这一半去对付那些人。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复活的事情，这是一个小小例子啦。所以他就定睛看他哦，他会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出来。好，好，我们再讲一个啊，再讲一个哈，那个创世纪的二十四章，我这个例子讲完，我时间就差不多，我赶快一点啊。创世纪的24章12节，这里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24章是以撒娶妻啦，亚伯拉罕派的老仆人要回到故乡，帮他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女子。哦，那这个老仆人哦，真的回去以后，啊，他也不晓得神安排的女孩子到底是在哪里呀，啊？他就做一个祷告，不错啊。所以在你真的没办法的时候啊，你还是要祷告，神会保守你，也会引导你。这里就是引导。好，我们看12节。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13节，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15节，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的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下到井旁打水了，打了满瓶，又上来。17节，仆人上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是他通达道路没有。以下省略，这个也是我们都很熟的圣经，因为这一段圣经这一段故事哦，跟婚姻有关系，所以它充满了很优美的感受情怀，很浪漫，也很诗情画意啊。但我们在这里哈，你先看那个21节，老仆人他后来碰到利百加，他后来根据前面所发生的事情，他定睛看利百加，他心里在想，他要观察利百加的一举一动，他定睛看他，要知道是不是神确实在带领他，让他吓一跳。我们刚刚从十二节开始读，那是他的祷告，他祷告哈，他求神，我向如果向哪一个女孩子要求水喝，我向他要求水，如果他也很乐意，自动的说我也给你骆驼喝，他说。那我希望这就是神你安排的，可是他后来对利百加出现的时候，其实你看我那个十五节已经慢慢进入那个情况出现了。15节，这里讲话还没讲完呢，那个祷告还是形容刚讲完的意思，还没讲完，利百加出现了，来打水了，好像机会来了，他不确定啊。他不确定是不是他，所以他就跟利百加要求：“你给我一点水喝。”他真的面对面跟利百加要求是：“你给我水喝。”他没有说你也给我骆驼喝，没有，那是他自己跟神祷告的。利百加不知道，不知道，所以利百加就很高兴拿水给他喝，喝完以后又自动跟他说：“我也给你的骆驼喝。”你看，如果你是老仆人，你会不会吓一大跳啊？光看利百加出来拿着水瓶就有点吓了，又看到利百加又自动要给他水喝， 更吓一跳。所以这个故事很优美，要看那个他祷告，然后神的成全一步在他眼前这样开路。他有他的要求，他心里想，如果我要水喝，女孩子也自动要给我的骆驼喝，你认为很简单吗？如果说这是我们会喜欢用这个道理来讲，说超过人家所要求你的请求帮忙，人家要求一里，你陪他走两里路，我们会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耶稣的教训，爱心啊，超过对方所要求的，你多给他啊。通常我们只会讲，问题是你要多给他那个，你要付出多大代价？我们知道有几匹骆驼吗？十只，吓死人了。前面那个第十节，老仆人出门的时候带十匹骆驼嘞，一匹骆驼要喝多少水？不知道，我们想象超过我们想象。我特别去查一个资料，如果错了要怪那个资料不对了，那是一个传教士写的，不是我们的传道，所以如果万一我讲错了，要怪那个传道，不能怪我，他说一匹骆驼要喝到饱足要二十加仑。你们有那个概念吗？以前我家里有时候有点房子旧的油漆有点漏掉剥落，要自己要补一点油漆，要请工人啊，小小 case 人家不要哦，或者麻烦哦，自己学着稍微补一下，一桶就是五加仑，最小桶是一加仑，那大桶的那个油漆啊，大桶的差不多，他们就是用五加仑。那你想，一匹骆驼要喝二十加仑，四大桶呢？四大桶，利百加要满足这十匹骆驼喝饱。要200加仑呢！天哪，好，如果比较简单的，我们看过以色列地有两种模式的种，一种是比较简单的，好像压取式的那个水会上来，一种是他们开很大的，因为像那个西西亚王的时代，耶路撒冷啊，他那边附近他们也挖那个很深的水井，太深了。一定要挖很深才棒，所以它那个里面有台阶，内部旋转的，顺着那些负责要取水，顺着台阶，好像那个圆形慢慢钻，慢慢一圈一圈走到最下面。我想利百加那个大概不用，所以如果你用最简单的取水，放到瓶里，倒在那个骆驼喝的水槽，如果你看。如果他要满足200匹骆驼喝，要给他们喝饱，他要会多少时间？如果我们用他拿的水瓶，就姑且算作每一个就五加仑了，200加仑，他要倒几次？40次啊！每一趟取水。拿来倒下去，拿来取水倒下去，给他算3分钟，总是要一点时间。如果只是3分钟啊，40趟，120分钟，2个小时呢？你肯为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乐意付出多2个小时，而且这是很劳力的工作，不轻松的。所以你可以反映利百加还是很健康，年轻的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利百加其实不错了，很有爱心又健康，很开朗，以后年长就不知道了，有点变宽了，走掉了，年轻的时候表现很好，代表他身体健康，所以那个老仆人还是厉害啊，测试他的爱心还有测试他的健康，完全看对方主动啊，利百加主动，我要 所以你看，如果是我们，我想哦，如果是我，我不要算了，这种爱心哦，付出代价太大了，费那么多劳力，那么多时间，哦，哦，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哎，只一点水，可是他爱心有爱心的报偿啊，他后来就成为以撒的妻子啊，进入这个很大的恩典跟福气啊，哦。这是我们在这里，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啦，哦，这个就长话短说到这里。那你看老仆人看到利百加出现，他祷告，还有慢慢印证，他都很定睛，集中注意看这个事情还有发展。你可以决定你的反应，我应该怎么做？所以当大卫看到哥利亚出现，他要迎上前去，他不是糊里糊涂，反正就一个敌人。这个不同凡响，为什么全国人都害怕的？到底是何方神圣？长得什么样？我必须了解一下，我才决定我要怎么做。瞬间，所以他反应蛮快的。啊，我要做一个结论。提摩太后书啦，一章七节，啊，神是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个心应该要换作神的灵。神帮助我们是用很刚强的，很有爱心的，那个刚强有时候会用跟圣灵画上等号。神的灵，圣灵是无限的能力，帮助我们完成有限的工作，太简单，哦，神无穷无限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帮助你应付眼前，这么简单，有效的，很有效的，这是神的灵帮助。所以我们今天所依靠的是神的灵跟我们同在，还有你的爱心啊，还有对自己自我约束谨守，是自律，自我控制，可以约束，自我要求，自我操练。神给我们的是这样的心态，这种圣灵帮助，让我们可以去应付眼前的一些挑战。